聚焦时事热点，汇聚公众意见，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，我是丁月。接下来带您来关注一下 Meta 啊最新推出的这个 AI 啊 ，AI 呢是昨天在脸书啊 Meta 举行的第一届 AI 开发者大会 LlamaCon 上面说的哈，他的 CEO 扎克伯格呢就宣布说 Meta AI 的一个独立的 App 是正式登场了。这款 AI App 呢是基于 Meta 自家训练的大语言模型，就是 Llama， 但是并不像以前那种就是藏在啊就是嵌入在所他们的一些 App 里面，比如说 Messenger 啊 Instagram 的对话框里，而是一个能够单独使用的功能完整的智慧助手哈，就是叫做什么比肩这个 Chat GPT 哈。那么重点是什么呢？脸书他们自称说这个最大的特点是个性化啊。Meta 说他们手上的资料宝库呢，就是很多啊，我们也心知肚明，因为他手握 Facebook、Instagram 啊，这上面累积了超过10年的用户的偏好、社交图谱，甚至你的健康习惯、购物习惯等等等等。所以呢 ，Meta 认为说他们的 AI 比其他平台会更加的懂你。比如说你要规划一趟旅行，它能够自动避开啊，你可能对什么乳制品过敏啊，就是它乳糖不耐的话，它会自动帮你就绕开了。你想健身呢，它不只提供菜单，还参考你朋友的运动习惯，找出可能最能让你坚持下去的一个方法。那 Meta 是预测说呢，2025年会是一个个性化 AI 助手普及的关键一年，而这个 App 呢，正是 Meta 试图从社交媒体平台跨入 AI 领域的一大步啊。那么这个新的 Meta 的 App 里呢，有个叫做 Discover 的功能啊，它是让你说可以选择性分享你和 AI 的互动的内容，像是用 AI 生成表情符号啊，设计贴图，写一些搞笑的诗句啊，还能直接分享到动态上。那么这让 AI 的内容呢更容易进行这种病毒式的传播，也让 AI 呢变得更加的社交化。那目前呢，这款 App 已经在美国和加拿大上线了啊，界面设计呢还是跟 Meta 的风格保持一致，用户呢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打字查资料、定行程、创作内容，跟这个 Google 的 Gemini 啊、XAI 的这叫什么 Grok， 还有它跟他们相来比呢，就是看到 Meta 它的一个优势，就是它懂你的社交啊，这也是它一直在强调的了哈。但是它是真的懂呢，还是只是一种简单资料的堆砌呢？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哈。说到这儿呢，我们看到就是 AI 界的教父哈，真的是 AI 界的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人物，叫做 Yann LeCun 啊。他呢，全名他就是他的这个发音哈，因为他是个法国人哈，我可能发的不是很准哈，就叫他乐坤吧哈，音译吧。那他呢是法国裔的美国的电脑科学家啊，是深度学习三巨头之一啊，和这个就是怎么说呢，是人工智能领域里的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了哈。他最早在1980年到90年代就开创了这个卷基神经网络啊，一个基本架构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听起来好像很玄哈，其实就是今天能够帮助电脑看懂图片、辨识物体的这么一个核心的技术。你手机里的人脸识别功能、自动驾驶的影像辨识，其实都基于它的这个早期的发明和贡献。那么这个 LeCun 呢，他在法国长大，后来到美国，然后以前在这个 AT&T 的贝尔实验室，又去纽约大学教过书，他就专攻机器学习、电脑视觉这些领域哈。后来2013年的时候，他加入了 Meta 啊，当时还叫 Facebook 啊，是 Meta 的首席 AI 科学家，然后负责研究整个 AI 研究计划，也是 Meta 旗下的这个 Facebook AI Research 的创办人啊。那么2018年的时候，这个 LeCun 呢和 Hilton 是 Hinton 啊。Bangio 他们三个人拿到了共同获得电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图灵奖啊，表示他们对电脑深度学习方面的一个创造性的贡献吧，就是这么一个人哈。那他呢最近说了一个震惊业界的话啊，他认为说这个大型的语言模型啊，别看风头正盛，很快就要被淘汰了。 不知道您怎么想？可能很多人连这个 AI 怎么回事还没摸清呢啊，就要被淘汰了吗？现在这个发展的速度已经这么快了吗？其实我仔细看了一下他说的哈，他的意思是觉得说，现在这个大规模语言模型啊，像 ChatGPT 啊这种，包括刚刚说那个脸书刚推出的它的 AI 哈，充其量就是一个怎么说呢？就是像个会背书的好学生啊，他收集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资讯，他能答题。但是呢，在Lacan 看来，他觉得他这些大语言模型，他们根本不理解这个世界，他们没有真正观察的能力，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了解这个世界，而只是拼拼凑凑做一些文字功夫。所以，这个 Lacan 认为呢，未来的 AI 他们所研究的一个方向是要像一个小孩儿一样啊，像人一样，他要去学习，通过感官，通过行动来建立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。那这种学习方式呢，叫做sensory motor learning 啊，真的是我们孩子，我有孩子的朋友，大家应该知道，就是很注重，我从小要注重他的这个sensory play，对吧？让他摸水、摸沙子，让他自己出去走，感受阳光、风，感受这个世界的立体啊，种等等，它的高度、深度、空间感，对吧？所以现在这个 Lacan 就说，就是要让这个 AI 像小孩一样学。啊，因为你孩子学走路，你不是给他段文字他就会了是吧？他要不断的自己跌倒、爬起来，然后找平衡，不断的去练习才行。慢慢的，他才能构建对这个社会的一个感官啊，一个模型。他慢慢他就知道说，球扔在地上会弹起来啊，咖啡有一个香气啊，花儿有香气等等等等，这些都不是给他个文字他就知道的。那么，这个 AI 缺什么呢？它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？这个 Lacan 就说哈，就是有个诺贝尔心理学家叫做 Daniel Kahneman，他的理论说，现在 AI 呢大多是系统一啊，System One，是那种快思型直觉反应的，真正能计划推理解决问题的 System Two，这个 AI 现在还做不到。你问他，你说巴黎怎么去？他给你一大堆网络查来的资讯，但是你让他去安排签证、交通、时间，配合改变一些路线，应对突发的状况，它有的时候是会宕机的。哎，其实我最近要出游，我还真的让那个 ChatGPT 的最新版哈，就是那个付费版本，让它做了一个行程规划。我不能说它完全不能设计行程，但是呢，不尽人意哈，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哈。所以呢，在这个 Lacan 他认为，他说其实这只是一个模式配对或者是资料搜寻、匹配整理的一个高手，这是他评价啊现在的大语言模型。那未来 AI 怎么样啊？往哪个方向发展？他提出了一个叫做 Joint Embedding Predictive Architecture GEPA 啊，他说就是前面说的要像小孩一样那种感官学习哈，让 AI 不是只输出答案，而是要让它能意识到自己的内部状态，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你就得让 AI 看影片来观察这个世界，让它能够预计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比如说你球飞向墙壁，肯定会弹回来，这个你不用看资料吧，你就应该知道啊。但是就能做到吗？那 AI 真的能像人一样思考去感受这个世界吗？那很多人自然就想到，万一它像人一样反过来，它有了自由意志，给人类带来威胁怎么办呢？对于这一点，这个 Lacan 他的想法是很直接，他认为说不可能。他觉得未来掌握世界的不是最聪明的人，而是最懂得管理 AI 的人。这个 AI 不管怎么样都会被人类所管理啊。那么，它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管理的人怎么给 AI 定规则，然后建好这个安全的机制，哈。当然，这是他的一个想法。可是，像以马斯克为代表的一些其他的 AI 领域或者科技类的一些专家们，他们有不同的看法，认为说 AI，就这么去发展下去，那会到一个你可能意想不到的一个境地，因为你不知道它会发展成什么样。如果它真的像人一样发展了，那就更不可预测了，对吧？因为人本身就是不可预测的。所以 anyway 啊，这就是从我们看到脸书推出最新的这个 AI 应用程式啊，这个 AI 的 App 聊到说下一步 AI 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方向啊？当然，丁越是个门外汉，我看到这些也只是说这些啊，像是这个 AI 大神哈、AI 教父了，困他的一个说法。那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，您在相关领域啊，肯定有相关工作的一些专家了哈。您对于目前 AI 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呢？现在到哪一步了？未来您是看好它，还是有什么一些不同的意见呢？也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啊，跟我们来分享。8882751628，8882751628。好，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